请我们翻到以西结书第43章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，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看见的异象。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，我就伏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第十节，人子啊，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，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，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。十二节，殿的法则乃是如此，殿在山顶上，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，这就是殿的法则。好，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特会，就是这一次我们聚集的最后两堂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读到43章，非常的清楚。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西结在圣殿里面，那么尤其是有一座门叫做朝东的门，然后以色列神的荣光呢从东而来。那么我们不是说过以色列的神的荣光是已经撤退了吗？从地上撤退到天上，他先是从至圣所，然后一步到了门槛，从门槛那里后来就飞到了东门口，然后呢就上升，等到要上升到天上去以前，他仿佛是依依不舍的，那么就停留在摩利亚山东边的那座山，就是橄榄山，然后呢就升到天上去了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，原因很清楚，我们知道说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基路伯也好或者撒拉弗也好，他们只有唱一首诗歌，就是圣哉圣哉圣哉，所以是神圣洁的，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粒沙粒在他的眼睛里面。所以因着以色列人失败，因着圣殿的荒凉，那居然在圣殿你能看见他们暗中居然有偶像的座位，而且到处都有拜偶像的事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实在不能再忍耐了，所以你看见从此就慢慢的就撤离，就离开了圣殿。所以等到圣殿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后五年之久，我们知道说这个表面上它是圣殿，外面各方面都是照常，或许是欣欣向荣，或者给你看见好像一种的情形跟从前是好像没有改变，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，那这个房屋这个建筑和别的建筑没有两样，这个城和别的城也没有两样。意思就是说别的城怎么能经过大火，这个城也要经过大火，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就开始了。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说果然耶路撒冷沦陷，那果然以色列人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，就跑到遥远的巴比伦。所以现在好像贝罗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早100年主前722年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，然后100年以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。你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从巴比伦进到迦南，圣经告诉我们他因着他父亲的缘故他在哈兰就停留了，所以我们知道不知道他在哈兰待了多久，但是最后呢还是进到迦南。所以亚伯拉罕进迦南是两个步骤，是从加勒底的乌尔到了哈兰，然后从哈兰呢才到迦南。所以记得当亚伯拉罕过犹弗拉底河，他这么进到迦南的， 所以等到他的儿女他的子孙被掳的时候，先是十个支派，北国的十个支派就被掳到亚述，那么根据圣经的描写，应该就是巴旦亚兰这一带到哈兰这一带，然后100年以后呢，然后以两个支派才被掳到巴比伦。所以以色列亚伯拉罕是两个阶段进迦南，以色列的后裔或者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两个阶段被掳到亚述，最后落到巴比伦。所以从亚述开始，他们就漂流到全世界。那么记得，虽然当时两个支派是暂时被掳到巴比伦，可是等到他第二次被掳，就是公元270年的时候，那果然他就被掳到世界的旷野，他就倒闭在旷野。那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的样子，快近2000年，那1948年的时候，他们果然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是神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离开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就离开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所特别注意到所看到的。但是从33章开始，那么以西结开口说话了，因为神舒展他的舌头，他一听说耶路撒冷沦陷，结果我们知道神就开了他的口，所以他一开口就说祝福的话，就说恩典的话，就给我们看最后以色列人所得的救恩是什么。那么最要紧的是，因为是神荣耀的离开，就解释了当时的情形。因为从表面上来说有一些的背景，从表面上来讲外面有一些政治的原因，但真正属灵的原因就是，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，这个圣殿就变成空的一个建筑；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变成一座空城。所以什么时候耶路撒冷神的荣耀会回来呢？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，就证明说神的救恩回来了。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，就证明神赦免他们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什么时候回来呢？神的荣耀能不能就平白无故的就回来呢？圣殿洁净了没有？如果圣殿没有洁净，他怎么能回来呢？如果人的罪没有解决，他又怎么能够回来呢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是以西结告诉我们，因着他们犯罪得罪神，他们落在神的审判底下。然后呢，因为神是圣洁的神，所以你看见圣洁的神他就不能容忍那个时候的情景，所以他在圣殿还没有被毁，圣城还没有被烧以前5年，你看见他从地上就撤退到天上去。那么只有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他撤退的时候依依不舍的情形。那么感谢主，有一天回来了，回来了就表示罪解决了，回来了就表示救恩来到了。所以请大家想想看，有没有可能神的荣耀回来是平白无故的？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是怎么回来的？所以这需要全本的圣经来解释它才可以。所以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荣耀因着人的罪，因着人的肉体，因着人的世界离开圣殿，那么如果他要回来的话，那这些问题一定都解决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不错，有末世的救恩。那末世的救恩是因为以色列人抗拒神，他不肯接受神的救恩，所以才一直拖到末世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时间的里面救恩已经来到。所以如果我明白这个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很自然就能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神荣耀什么时候回来。那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在主前63年神的荣耀没有回来。怎么知道呢？ 因为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这个庞贝将军他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到了圣殿，他说他要到至圣所去。那么很多祭司就劝他千万去不得，因为乌西亚曾经长过大麻风。但是呢，你看见说这个庞贝将军是好好的进去，好好的出来。那个报告很简单，就是里面至圣所里面是空的。如果至圣所里面是空的，就证明说神的荣耀还没有回来。那当然，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当他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回来就指着弥赛亚来说的，弥赛亚来就有救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吗？如果神是无人荣耀无缘无故的离开，神的荣耀就可以无缘无故的回来。如果神的荣耀是因着人的罪逼迫他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容身之处，所以他一定要远离至圣所，他要离得最远的。他觉得巴比伦还不够远，天上才是最远的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果然神的荣耀撤退了。那现在好消息，我们终于读到43章，我们看见说神的荣耀回来了，而且呢他从东门回来的。你记不记得当时离开是从东门离开的，从东门升到天上去，在城中盘旋，然后呢就停在橄榄山，最后是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的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，他是什么时候怎么离开他就怎么回来。所以他从东门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。你还记得吗？当我们读到以西结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听见声音就像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那他的荣耀果然不只充满圣殿，也充满这地。那么这个荣耀会不会和他当初看见的不一样呢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才说回来。如果不一样，我们不能说回来。所以下面说，其状如从前他来毁灭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不只是加巴鲁河边，也不只是平原，都是同样一个异象，不过他这里所提的是指着在耶路撒冷所看见的。所以在耶路撒冷他看见这个荣耀离开的，现在呢他看见这个荣耀回来。所以这是以西结报给大家一个很好很好的消息。那拿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，所以它是一样一模一样的，在耶路撒冷所看见就是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。我就伏伏在地，他又扑倒在地上，因为只要人看见这个异象一定要扑倒在地。那终于你看见吗？他在预言里面，他的异象里面看见说神的荣耀回来了，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。你看这个非常诗意的，现在的光呢照入殿中，灵就将我举起。那么这个还记得吗？这个是很明显的，神的手又在他身上，灵就将他举起，就把他带入内院。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起头呢神的荣光充满全地，但是现在因为带了内院，所以呢告诉我们说，不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荣耀终于回到了他的殿。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这个东门还是原来的东门吗？这个圣殿还是原来的圣殿吗？这是大家要问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仔细从第40章开始，你看有人拿着量尺来量圣殿的尺寸。所以如果大家注意到圣殿的尺寸，你就问一个问题，这个是原来的圣殿吗？如果你注意到这里殿的法则，它是在山顶上，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。我们要问说，这个就是当时在摩利亚山的殿吗？他离开的时候是摩利亚山上那个殿，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同样一个殿呢？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它的尺寸一样不一样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测量过它的尺寸， 那现在比现在圣殿的那块地不知道大多少倍。所以表现是别意思就是说，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是回到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圣殿的尺寸比原来尺寸要大。所以这第一我们要记得。那当然从第40章读到48章，我们这一次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专门的来看它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南今年的台南的圣经讲座呢，我们专门来看以西结的圣殿，我们要细细来看，因为你知道以西结非常的细腻，所以我们先要把那些圣殿弄清楚。所以真的要比较以西结的圣殿和原来摩西的圣殿，或者说所罗门的圣殿，如果我们真的做个比较的话，你看见是不同的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来看40章到48章，所以我们把其中的重点把它点出来。第一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已经不再是所罗门的圣殿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圣殿，因为很明显的那个圣殿所的占的那个面积比原来的不知道大多少倍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摩利亚山圣殿山的那一块是太小了，那么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大的一个地步，你根本今天那个圣殿山根本容不下它。那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现在难怪那些犹太拉比他们就非常的作难了。因为如果讲圣殿，如果讲圣殿的恢复，应该神的荣耀要回到原来的圣殿才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对了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刚才我所说的，如果神的荣耀是无缘无故的离开，神的荣耀就是无缘无故的回来；如果神的荣耀是无条件的离开，那么神的回来也是无条件的回来。但大家都知道，是神的，是人的罪逼迫神的荣耀撤退了。那如果现在神回来了，他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那个圣殿？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，以西结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，但是请记得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圣殿。为什么？因为尺寸比原来更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第47章，我们翻到47章。他带我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，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水从圣殿的门槛流出来，很明显这个水从至圣所流出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假定现在以西结的圣殿是过去的殿，那么应该就是施恩座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仔细的读以西结第四章到48章，圣经不再提到施恩座，圣经提到宝座，这是跟过去很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水呢是从宝座流出来的。那么水从宝座流出来，你读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很清楚告诉你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进行。在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生命水、生命河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好像给你觉得这里有一点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读到旧约的圣殿的时候，人到圣殿只是去朝见神，然后带着牛和羊交给祭司，那么然后祭司呢就要宰杀那个羊，那个羊牛和羊呢就遮盖了我们的罪，然后你看见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圣殿乃是条路，告诉我们怎么从祭坛达到至圣所，这个就是亲近神的路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你看见因为幔子 是垂在那里，所以那条路没有打通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旧约的圣殿就是告诉人说，人如果要亲近神的话，第一，他一定要经过外院的祭坛。那么因为血的缘故，所以经过洗濯盆，然后来到圣所，来到圣所，你看见有灯台，有香坛，有陈圣笔的桌子。那最后呢，来到至圣所，一定要带着宝血才能进去。然后呢，你看见才有施恩座，血在哪里，哪里才有施恩座。好了，如果大家看见这幅景象的话，非常的清楚。每次以色列人来到圣殿，都提醒说，今天人要来亲近神，是罪叫他们离开神很远。所以第一，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，所以必须要经过祭坛，所以一定要经过外院圣所，然后到至圣所。所以那个过程是代表一条路。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就离开神，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，所以那条路已经断了。但是借着预表给我们看，就是有一条路是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至圣所，不过每年一次。所以你想，在这么多罪人里面就一个代表，而这个代表呢，只能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的。那每次来到圣殿，你当然要来到他面前下拜，但是罪人不可能来他的面前，不可能亲近神，所以每次的敬拜都跟血有关系。如果没有祭坛的血，如果大祭司没有带着血，是不可能来到至圣所，不可能来到神的脚前的，否则的话人就会被击杀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圣殿就是圣殿，圣殿就是让人敬拜的地方，圣殿就是让人亲近神的地方。但你从来没有看见旧约的圣殿从他圣殿的门槛里面流出水来，没有的。而且如果这个水流出来的话，后来你慢慢就清楚了，那个水乃是生命的水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经过四次的测量，起头的时候这个水到了筷子骨，然后到了膝盖，然后到了腰，然后就变成从生命水就变成了生命河。这个河所经过的地方，百物都要活过来了。结果那个生命的河是往死海流，死海是充满死亡的，死海一点的生命也没有，死海周围给你看就像沙漠一样。所以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地方，你看见吗？只要生命的河一经过，结果死海就变成加利利海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到处都有打鱼的渔夫在那里打鱼，本来没有鱼的有鱼了。那请问弟兄姊妹，从来在旧约的圣殿里面，你可以来朝见主，你可以把礼物带给主，神对你有要求的，因为你得罪他了，只有血，神一看见他就越过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在旧约的敬拜，每次的圣殿来到神面前，很清楚神是高高在上，我们低低在下，我们是个罪人，他是圣洁的神，我们不可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我们没有个地位可以站立得住。那如果今天大祭司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是因为血的缘故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在旧约这些是影子啊，是告诉我们将来要来的事，告诉我们将来一个好的福音，给我们看，又到底今天有没有可能幔子裂开的，有没有可能有一条路叫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的。那么那个血是牛羊的血吗？当然不是牛羊的血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结果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就为我们开出一条路，叫我们能来朝见他。所以整个的旧约是说这个故事，整个的旧约没有告诉你说有河，生命的水从里面流出来的，没有。你来到神面前，你要知道你是罪人， 你从来没有想到说你是来到神的生命泉源的粮缸，你到他那里是要得着生命的。所以明白吗？稀奇得很，人要来到神面前，但是生命的河来到人面前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你读到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，它不是单向的，它是双向的。人一直要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他，几乎是不可能，你一定要带着血。但是很稀奇，这里告诉你说，当你往神那里去的时候，你看神往人这里来的时候，就是从宝座上流出来的生命的水，起头是生命的水，后来变成生命的河。这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，你我没有得救以前就像死海一样。感谢主，因为那个生命的水就流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河无论流到世界哪一个角落，就能够把苦水能变成甜。这个世界太苦了，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呢？传福音就是告诉人说圣殿里面流出活水来。所以怎么可能今天你和民间的宗教能够相比？是不可能的事，明白吗？如果够敬拜的话，那么不错，以色列人敬拜，外邦人也敬拜啊。但是外邦人是没有路的，你看见没有路的，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以色列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今天要来到神面前，你的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的，这是一面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从至圣所流出来的乃是生命的活水。现在你一面来到神面前，一面你得着活水的供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死人，我们这些死海就活过来了。你记不记得为什么我们是死人？我们如果活是罪人还好，我们是罪人又兼死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吃那祭果子的日子必定死，所以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变成罪人没有错，但同时也是死人，明白吗？因着我们是罪人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要替我们死。因着我们是死人，所以他要从死里复活。今天他活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不必活了。因为主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代替我们死，所以我们不必死，这是好消息。因为我们是死人，结果呢，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而复活的主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不必活了。所以不必死是好福，是个福音，不必活也是个福音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不是你忍耐，不是你温柔，是生命的水从里面流出来的时候，你自自然然就温柔，你自自然然就忍耐，那生命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以西结的意象是空前的，难怪那些拉比就读不懂了，因为你就读到所罗门的殿子，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晓得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殿不一样了。所以如果你告诉我一个殿，第一个尺寸跟从前不一样，还有呢，你来到这个殿，你不只是来朝见他，不是来敬拜他。许多人觉得什么叫宗教呢？宗教就是敬拜嘛，你只要敬拜，你只要拜，你这就是宗教。所以你知道连撒玛利亚夫人都和我们的主谈宗教，因为我们的主告诉他说，你把你的丈夫叫来，他就碰到了他最敏感的神经，因为他是个罪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马上一转，你看罪人有个本领，有个什么本领呢？一转，他本来是几个丈夫很难为情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，要讲全世界最高尚的事，就是宗教的事。我们谈敬拜，你们说在耶路撒冷，我们说在这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人的本能会敬拜神没有错，因为你看猴子不会啊，动物不会啊，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有敬拜神的本能，但是很可惜，许多人把神拜错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，救恩是从犹太来的，你不知道你拜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拜的是对的， 不过不要忘记，那还不是真正的敬拜。像旧约，像圣殿的敬拜，主耶稣怎么说呢？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因为神在寻找真正拜父的人，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换一句话说，犹太人在圣殿的敬拜，他拜的真神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他们不过是影子，所带来整个实际是什么？什么时候我们从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这是真的敬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才说真正拜父的。你看你犹太人多么可怜，整个旧约他们在那里拜不错，但他们是影子的敬拜，他们不是真实的敬拜。所以要记得，有一些的观念是旧约没有的，但是从这里你就知道了，这个圣殿跟过去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一次聚会里面，我们只提这两点。那么到了台南，我想我们就要细细的细说那个圣殿，从40章一直讲到48章。那既然这两点告诉我们这是神荣耀回来的那个殿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呢？那没有错，神的荣耀没有回到所罗门那个殿或者所罗巴伯那个殿，这是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时候神的殿才回来？当然今天我们的答案有两个，我希望第一堂讲一个，第二堂讲另外一个，如果时间许可的话。因为普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很多的圣经读到这里就为难了。那么什么圣殿是比尺寸比那个殿更大呢？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圣殿是里面有活水流出来呢？那当然最后的答案我们要留在最后，可是呢，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以西结真的看见那个异象，以西结是个先知，所以就告诉我们他所看见是将来要发生的事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以西结看见了什么？如果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实体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以西结所看见的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是耶和华的荣耀？我们要问耶和华荣耀的本体是什么？明白吗？到了新约你才能明白那个实体，旧约你所看见的不过是影子。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需要唯一真正要揭开这个面纱，那个秘诀在哪里？我们先看人，再回过头看照片。如果从照片看人是困难，但如果我们从人回过头来看照片就容易得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新约，根据新约神所说过的话，我们来对照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，我们要问说，以西结身为先知，他所说的预言有没有应验？这些神的荣耀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？为什么他所看见的不是三层殿？为什么斯蒂凡看见三层殿，而斯蒂凡他说我看见了神的荣耀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拉比保罗来说是破天荒的一件事，因为只有在旧约有一个圣洁的人，好像以西结，他看见了神荣耀的形象。但是为什么我要定罪的人，为什么大家都说要杀，为什么大家就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那一定是万物中的渣滓吗？如果他是万物中的渣滓，他怎么能看见神的荣耀？请记得弟兄姊妹，以保罗身为拉比，保罗身为旧约的圣经学者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荣耀，他最多只看见神荣耀的形象。但是问题是答案在哪里？为什么斯蒂凡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？感谢主，有一天他也亲眼看见了。所以请大家要记得， 以西结的意象不只是以西结的，以西结是个影子，但真的实体是斯蒂凡看到了，也是保罗看到了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从新约回过头来解释以西结的意象。首先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回来没有？是已经回来没有？还是在将来？如果你问犹太的拉比，在将来，因为弥赛亚将来要回来的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是不是我们的荣耀也在将来？那我们刚才诗歌有没有唱错？没有唱错。当然我们要等候他回来，主回来的时候，当然神的荣耀回来了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真的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当你真的把神的荣耀全部好好的读过的时候，那最稀奇的一件事你知道吗？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神的荣耀讲的最多的是约翰福音，其次是约翰的启示录，加起来总共是60次讲到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是不是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以西结所看见的？是不是当你读到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？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也许在新约里面有两个人能解释神的荣耀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就是保罗。所以我们要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，我们要看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。到了63年，主前63年，神的荣耀还没有回来，但是听听约翰怎么说。我们好不好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。所以什么时候道成肉身，什么时候就想起旧约旷野里面的会幕。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子的荣耀。荣光原文来，原文就是荣耀。那么前面讲的道成肉身，讲的会幕，如果是道成肉身，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的话，那么你来到至圣所，你当然就看见了神的荣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。那请问弟兄姊妹，如果在圣殿里面会幕里面，你来到至圣所，你看见什么？当然看见神的荣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神的荣耀回来了没有？会不会道成肉身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已经回到这个帐幕，这个帐幕刚好是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公元前63年没有道成肉身，还没有道成肉身，神的荣耀没有回来。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神支搭帐幕在人间。那不要忘记，如果这里有神的会幕，至圣所里面就有神的荣耀。那这样的话很明显的，神的荣耀不是回来了吗？不过现在是神的会幕，现在是什么？是一个人，现在是道成肉身，而道成肉身这件事就好像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一样。所以现在是约翰报告我们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。所以第一，经着神道成肉身，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说，当我们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回来了。我们还要读下去，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我们还是不大清楚，因为什么呢？这里讲的神的会幕，没有讲的殿，所以我们读到第二章第18节，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是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 所以说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要再建起来，是指着他从死里复活来说的，他身体复活来说的。所以他祷告说，神啊，你为我预备了身体，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为什么神借着玛利亚给主耶稣一个身体？因为那个身体原来就是神的殿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道成肉身，他不只是帐幕，他也是圣殿。在会幕的至圣所，你看到神的荣耀，在殿的至圣所，你也应该看见荣耀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神的荣耀应该回来了。当主耶稣第一次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就是神的殿，他能够叫神得到安息。不要忘记，结果神的荣耀果然在他身上回来了。那你还是不大放心，这个会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以西结的圣殿吗？所以还有一节圣经能帮助我们，就是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12章第6节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主说这句话非常清楚的，如果我们的主比神的殿更大，表示他的尺寸是比原来的圣殿，比现在他们所碰到的所罗巴伯的圣殿还要怎么样，尺寸更大。所以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他一定回来到比原来的圣殿尺寸更大才能回来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。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时候，结果约翰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好像神独生子的荣耀。那不止这样，而且很清楚的，主自己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。那另一面他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三日要叫重建起来。所以可见这个殿的尺寸比原来殿的尺寸要大。那么果然不错，我们的主是在这个殿里面回来了。那在下面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知道我们主讲这句话很有意思，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因为到主后70年以后，你知道吗，大家才慢慢懂得这句话，犹太拉比就懂得这句话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讲到神的殿荣耀一离开，就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啊，不是吗？很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应该是什么？那个应该是主后70年所发生的故事。但是呢，就在那一次围困整个圣城的时候，所有犹太教里面的精英，最好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都在里面。所以那一次那一把火，不光是烧了整个的耶路撒冷，不光烧毁了整个圣殿，也烧毁了整个的犹太教。不要忘记，所有最好的法利赛人、最好的拉比通通在里面，根据历史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很清楚在里面。所以那一次如果一把火全部都烧完了以后，就没有犹太教，犹太教就正式的走入历史。那为什么有今天的拉比？为什么有今天的犹太教？原因就是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拉比，他知道说，如果耶路撒冷毁了，整个犹太教就完了。所以他的学生们就建议他说，好不好，我们把你放在棺材里面。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只有抬棺材，只有把人死了抬外面才可以去埋，可以的，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去的，不可能的。结果呢，他果然就逃出去了。逃出去以后就去见这个提多的父亲，那个时候提多父亲刚好在围困那个整个耶路撒冷。他可以根据旧约，那哪一段圣经我不告诉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。他就告诉他说，你要做罗马皇，你要不久你要做皇帝，这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他说，不过你做了皇帝以后，你要答应我几件事。你要答应我在特拉比附近 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学校，那个学校我可以教导我的后面的人。那么做梦也没有想到啊，没有多久几天消息来了，他一定要回到罗马，他果然坐在罗马宝座上。他坐在罗马宝座的，他忽然想起他的应许。那当然了，因为这很神奇的是什么？怎么一个人，一个拉比会告诉他说他要做皇帝？所以最后呢，他答应他。等到这个整个耶路撒冷沦陷以后，那当然就没有老师了，只有一个拉比啊。但这个拉比还继续可以教导百姓，在哪里？就在特拉维附近教导。而最奇妙的，后来七十议会不是没有了吗？后来七十议会的开始就在那里开始的。好了，从此以后犹太教跟过去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他们要面对现实。现在他们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过去犹太教所以是犹太教，因为有圣殿，现在圣殿完全被拆毁了，那么现在神的话怎么办？所以他就引何西阿书里面第六章第六节的话，我喜爱怜悯，不喜爱祭司。他用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虽然圣殿没有了，但是现在还有犹太教。犹太教在哪里？因为神说我喜爱连续，我不喜爱祭司。意思就是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圣殿拆得光光光的，但是你们还是要喜爱连续哦。所以现在的犹太教是假定说他们没有圣殿，他们还可以维持下去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整个今天犹太教的教义主要的就围绕在这节圣经上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从历史上来说，是因为神荣耀离开了那个圣殿，变成空城空殿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圣城被烧，圣殿被毁。当你看不见圣殿的时候，犹太教还要不要继续下去？所以今天的犹太教是没有圣殿的犹太教。那么他最重要的圣经根据在哪里？就是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所以这就解释了现在犹太教就这样子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有人用棺材把他从耶路撒冷抬到外面来，所以从此你看见犹太教继续的发展下去。那现在要围绕在一节圣经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但是你读上下文，我们的主给了更高的解释。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，所以不要忘记，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一定是回到一个圣殿，比原来的圣殿尺寸还要大。所以主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好了，那这样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以西结的意象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神荣耀的形象，我们就明白过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道成了肉身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本来天在天堂，现在是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的？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是天堂。在我们主的身上，你看见他明明是神，他外面睡着了是人，他起来斥责风和海，很明显是神。所以无论我们的主到什么地方，他一定把天堂带到什么地方，无论我们主带到什么地方，他一定叫神的旨意能通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说，道成了肉身，意思是说基督耶稣降世为人，他本来在天上，他本来坐在天上的宝座，那现在神的宝座怎么来到地上？天怎么来到地上了？是谁把他带来的？很明显是道成肉的道，基督果然就是神的荣耀，就是神荣耀里面所形容的。 那么等到你慢慢靠近的时候，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像罪税吏或者像罪人能和主耶稣一同做朋友，坐在他那里的时候，那么弟兄们，你仔细看，你所看见的就是以西结所看见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基路伯基本给人看见的是什么？是人。不要忘记，不管是四个活物，每一个活物基本的来说他是人。为什么呢？他有脸，第二他有手，第三他有腿，所以很明显是人。不管往哪个方向去看，他都是人。所以是道成了肉身。为什么在宝座上后来你看见吗？有人的形状，那是因为后来我们主升到天上，所以他就在宝座上，他也带着人形。所以如果现在你从道成肉身这个角度回过头来看一些意象，你就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所以基本上来说是道成了肉身，他很明显是人。所以神成为人，他一面是神子，另一面也是人子。他是道道地地神，他也道道地地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宝座以上，前面上面还看不清楚，穹苍还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但你穹苍以下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虽然不管怎么样，往东往西往南往北，你最主要的印象是什么？是人，是道成了肉身。那不止如此，很明显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这个人有四个脸。你从不同的角度，你看见有不同的脸。好了，现在我们需要保罗的话来解释他。保罗怎么说呢？那从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所以他往大马色路上，神的光照耀，福音的光照亮他，他使我们得知。原文是这样，神的光照入我们的心，然后下面如果直接翻译的话，是照亮了我们，使我们得知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神的荣耀吗？你若要看见神荣耀的形象吗？你看不很清楚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那我们要问，耶稣基督的脸，耶稣基督的面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四福音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他是君王，他的脸是狮子的脸。等到我们看见当他马可福音，他是神的仆人，所以那张脸是牛的脸。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，所以当然那个脸是人的脸。然后最后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是老鹰的脸，给我们看见那个神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乃是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。你要明白基督耶稣的脸，你要从几个不同的角度，那这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所给我们看见所认识的那位主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，你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不只看见狮子，你也看见小狮子。谁是小狮子呢？人打你的脸，你可以转过第二个脸，可以走第二里路，可以给第二件衣服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打人的人是最刚强的人，其实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，最刚强的人是能够转过第二个脸。不要忘记，做基督徒是与人无伤的，但在罪恶这件事情上，像狮子一样，没有人能够咬动他。所以谁是寻道者？寻道者要有天使的脸，但是要有狮子的心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保罗说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就是我们有一张脸像基督那张脸，人就看见神的荣耀了。什么时候你转过第二个脸，敌人不要你第二个脸，他打你这个脸他高兴，他这个人终于被我修理了。弟兄姊妹，他高兴，他没有意思要你第二张脸。是谁叫你转过第二张脸的？是主叫你转过第二张脸。 你没有转过第二张脸，你不开心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得罪你的朋友，不是得罪你的敌人，是得罪你的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没有别的，很清楚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转过第二个的脸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是狮子。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有一个脸是像基督那样的脸，因为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了神的荣耀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四本福音书。马可也这样，马可你看见说前面六章十章给我们看在田里面耕耘，后面的六章给我们看见牛在祭坛上，讲到在田里耕耘两方面，一个是众人的奴仆，他把福音送给所有不相信的人，他做家中的佣人，他替门徒洗脚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但是他最后当他摆在祭坛上的时候，他所有的用处都没有了。在田里耕田对世界有贡献，在十字架上好像没有贡献，完全烧成灰，不是吗？但是他无瑕无疵地把自己献给神，然后为我们完成了救恩。所以感谢主，他的脸像牛一样的脸。我从前看一张照片呢，很多儿女，然后呢爸爸妈妈在中间，把照片翻过来，这个爸爸的那个后面写个牛，妈妈的后面写个马。你看见爸爸妈妈是做牛做马的，因为什么？他服侍他们。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没有问题，你所看见那张脸是牛的脸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为什么我们主说我的额是容易的，我的额是轻省的呢？因为普通我们如果牛，我们这头牛一定是野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农夫要叫我们耕田的话，犁田的，我们一定犁得乱七八糟七零八歪的。但是呢，农夫为着训练我们，所以就把我们和一头老牛放在同一个额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走自己路的时候，我们看看那老牛叔心里柔和谦卑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着安息。小牛没有安息，老牛非常有安息，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就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。主耶稣说，我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应当要彼此洗脚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每次讲的形象，你要问像什么，为什么基督伯有四个形象，我们要讲清楚，对不对？所以很清楚，这是马可福音，等于的路加福音，你明白了。因为没有一本福音书像路加福音那么完全，它从胎儿开始一直到升天为止。你如果读马太福音，其他福音都不那么全，最全的就是主耶稣，因为人子，所以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开始怎么成长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有两次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，很自然就把他一生分成三段，三十年一段，三年是一段，半年是一段。他隐藏在神面前，生长如嫩芽，沉寂了三十年之后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他的生命是完全神满意了。然后他生命活水的那个水坝打开了，水活水就冲出来了。结果三年之内结果累累，到了黑门山上，到了变化山上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为什么？他不只是我的儿子，他还是我的仆人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前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爱子，后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仆人，他任劳任怨，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。所以到了最后，他应该可以从变化山上可以升上去，因为他和摩西谈出去的事，出去就是可以回到父那里去。因为既然他活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，而且他既然完成了父神旨意，当然可以回去了。所以我们的主有可能他在变化山上就升到天上去，但他不能升上去，他升上去我们就没有救了。所以他从黑门山 或者变化山，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他对门徒们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有半年之久在约旦河外，他是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一直走到哥哥他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他的一生是分着三个阶段，30年隐藏的时间，那个生命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丰富的生命，然后结果累累，他是最好的仆人。但是他为着要把生命分给我们，所以葡萄一定要经过压榨，所以最后他一定走上十字架，十字架原来就是酒榨。所以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就能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。所以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路加能够形容，能够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样子的。路加他看过很多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一个人观察像医生观察生命观察那么多的。他看见人垂垂老矣，像西面一样，你碰到西面脸上一定都是皱纹的。他也看见很多孩子刚刚生下来，但他现在有个报告，有个医学的报告，他终于找到了。全世界没有一个生命像这个生命一样，所以他就报道那个生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写给希腊人的，希腊人最讲求完美主义的，他们专门讲做一个完全人。但是希腊人路加告诉他们说，没有一个完全人，只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你看他生命成长的轨迹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人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横着，当然横着，在摇篮里面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。我记得在巴西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要学普文，这普文很难学，有很多中国人很难学。不过普文呢，那个医院呢，跟英文的医院是一样 ，hospital， 大家都记得。那么但是中国人怎么记都记不住，怎么记都记不住，所以最后总要找一个谐音才能够人记住，我死必到。那我死必到就表示是 hospital 的意思，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是我们是横着进来，我们是横着出去的。如果我们看我们成长曲线的话，那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往上升，到了30岁以后慢慢就开始走下坡了。你不信你去问那些人很会跑的，过了30岁就跑不动了。所以一到了30岁慢慢慢就往下，然后呢，人出于土也归于土，这是人的生命。但是是路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横着进来的，他也在摇篮待过，不过他的摇篮是借来的，是跟马跟牛借来的，他降生在马槽，但是最后升到天，他是垂直的升到天上去，他从马槽达到宝座，不过要经过十字架。这是路加的报告，这就是一个完全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磨成他的样式，就要像保罗一样。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保罗活的模式一定是基督在地上活的模式。基督如何分三个阶段，他也分三个阶段，不过长短不一样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保罗一生是33年，主耶稣一生是33年半，分成30年、3年还有半年。但是呢，保罗不是，保罗是11年、11年、11年，所以是三个相等的11年，加起来是33年。但有一件事是一样的，保罗前面的11年是隐藏的11年，他先是在大阿拉巴的旷野隐藏了3年，然后在大树又隐藏了8年、11年，然后中间的11年结果累累，他有3次的环游布道，后来就戴上了锁链。他最有用的时候，最后的11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，或者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走完了最后的一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。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要问形象，形象就是他的脸呢。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怎么知道他的脸是什么脸？你读四本福音书就很清楚了。那最后 就是老鹰，从天降下，仍旧在天。老鹰飞得快得很，它从天降下来，它好像又回到天上去一样。这就是老鹰的生命。感谢主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当你看见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小鹰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翰福音只有两次讲的怀。第一次是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，他的独生子在父的怀里。第二次是约翰在主的怀里。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。在父怀的独生子告诉我们说，他与父原为一。所以在约翰福音讲的父120次，讲的我120次，我与父原为一。因为只有他是父怀的独生子。讲到神的儿子是客观的，讲到约翰在子的怀里是主观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什么时候约翰像代表我们在主的怀里，他就怎样在主里面，那主呢也怎样在他里面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就明白说，这个生命是老鹰的生命。怎么叫是老鹰的生命？因为老鹰看见太阳不会眼睛不会瞎的，只有我们的主看见父神，他不会消灭的。那我们在基督里，因为我们穿上基督，所以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我们眼睛也不会瞎。所以这就是小鹰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眼睛是认识的，对不对？你有了认识，你才有经历嘛。好了，现在你认识什么？你看见神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，到底在父怀里独生子看见神看见了什么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全世界最伟大的发现还不是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发现，宇宙是个谜，谁能告诉我神这么一回事？他一定是有启示的人。许多人说保罗的启示非常的伟大，保罗的启示是基督的启示，但是讲到神，没有一个人得到的启示能赶上约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约翰有一个眼睛，就像老鹰的眼睛一样，神开他的眼睛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一生有三个大的发现？第一个发现，神是个灵；第二个发现，神就是光；第三个发现，神就是爱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发现加在一起，赶不上约翰所看见。什么叫神学？神学就是认识神。有谁能够认识神像约翰一样？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七章，神是个灵。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，给我们看神就是光。所以第一段前，从生命在他里头，一直到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弟兄姊妹，很明显这是生命，不是吗？神就是灵。但是第八章我们的主说，我就是世界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就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请问大家，这不是从光开始吗？从光结束，到了最后要成为光明之子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现在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，就给我们看见神就是光。那不止如此，神就是爱。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，主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最后一章他对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弟兄姊妹，约翰因着躺在父的怀里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居然能把他一生最大的发现告诉我们，而且写在哪里？写在约翰福音里面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这只是客观，只是认识啊。你远远看见主耶稣躺在父的怀里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没有错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问题就是，约翰也躺在主的怀里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不只有认识，他也有经历。 光认识只是理论，谁都会做神学教授，谁都会做圣经教授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那个经历。好了，现在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前面七章神是个灵，所以我们应当在灵里行走，这就是前面七章告诉我们。然后中间的几章告诉我们神就是光，所以我们应当在光明中行。最后神就是爱，就像以弗所第五章所说，我们在爱里面行走。主说你们来跟从我，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和我一同上路，你们都是没有路的人，你们和我一同上路。那主的路是什么？是生命的道路，光明的道路，最后呢是爱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很清楚的，当你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耶稣基督的面。你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面，你就不认识他的形象。那什么叫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？很简单，他是狮子，我们是小狮子；他是老鹰，我们是小鹰；他是仆人，我们是小仆人；他是人，不错，他是人，我们也像他一样，也像他，像保罗一样。所以我们做父亲更像父亲，做母亲更像母亲。很可惜啊，尼利翁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有的人做基督徒啊，是地上找不到，天上也找不到。你太属灵了，我真的听说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姊妹啊，她属灵到一个地步啊，她要让人家看她有多属灵。那么她在病床上，人家去看她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刚好下雨，下雨呢很简单，你把窗摆开就拿挪开一点就好了。没有，当人家去看她的时候啊，她刚好撑一把雨伞，那个雨滴呢刚好滴在雨伞上面，那么躺在床上，那么给你感觉好像狐狸有洞，飞你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看这个人多么属灵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越爱主，越是个基督徒，如果基督生命在你里面，你越像个父亲，越像个母亲，越是人中人，越是人上人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是道成肉身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因为知他会幕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们看见了他的，这是约翰的见证，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，果然是独生子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翰看见的，因为他在父的怀里嘛，所以他看见的是独生子的荣耀。当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的时候，他看见了什么？当然看见神的荣耀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是瞎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穹苍以下你可以看，穹苍以下你就不能看了。所以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你就能靠近他，你觉得整个的意象很明显，主要的给你看见靠近宝座的生命是个完全是个人，所以坐在宝座的也是人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我就证明给弟兄姊妹看，当你读完四福音以后，你把四福音合起来，你所想到你所看到的那幅图画就是加巴鲁河边那个图画，就是根据四福音，我们的主不管到哪里，他把天就带到哪里，他不管到哪里，神的旨意就带到哪里。他教我们祷告是父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他的旨意能够够到的地方就是天国。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国是什么国？你的国指的穹苍以下，凡是轮子凡是翅膀能带到的地方通通是天国。所以马太福音讲的天国天国天国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天国，结果我们读到第六章我们才知道，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，如果这个国当然是天国，那么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的主在地上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来做，他不管到哪里神的旨意就到哪里，他不管到哪里天堂就在哪里，这不是以西结所看见的异象吗？所以但愿 主开我们的眼睛。
我想我们的时间有一点少了，我们好不好今天不要休息20分钟了，我们休息10分钟就回来好不好，大家很快的去，必要的要去，我们很快的回来，然后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，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完成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